管家婆集合咯。
闹钟定响路不累，每集都要听一遍，钱包拿来气斗内，
两个漂亮闲聊 gay， 新时代的都市女生，琐碎故事听得吃，
谁敢跟我大小声？
谁敢跟我大小声 ？Podcast 的比比登，
谁敢跟我大小声
？Podcast 的比比登，
谁敢跟我大小声？
欢迎收听少种印象，你们耳机里的好朋友，
现实生活中不是，谢谢。
本节目由 La Promise Skin 薄蜜肌赞助播出。嗨大家好，我是少中。
嗨大家好，我是印翔。
嗨大家好，我是达姑。
今天我们在第八季的最后一集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我等一下我想重量级会不会被觉得我在影射我没有没有，我是讲真的，这地位很崇高。
嘉宾已经离开了
然后这位嘉宾听众朋友敲碗敲到碗都要破掉，
少壮印象的碗可以几个，
算是大家声声呼唤这样。那我们今天就是终于欢迎到这位跟印象必不见面的嘉宾，
对，
欢迎欧娜。
嗨大家好，我是欧娜。
欧娜小姐，请问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你跟印象到底怎么了？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被欧娜讨厌
完全没有
必不见面，
因为我其实就很少见大家。我是真的很多朋友都没有再见面，
所以就有一些网友在网络上谣传说你们两个
闹不和，还说很明显啊，你们不知道吗？有印象就不会有欧娜。我想说哪有啊
对，所以今天趁着欧娜来呢，我真的要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四个人的关系其实是以我为主。
对，其实是
就你们是我分别的朋友啊。
对，
达姑跟欧娜我们三个以前是同事，我跟欧娜认识比较早，然后跟达姑是去北京工作的时候才比较熟。然后我跟印象认识一段时间之后才介绍他们两个人是这样。
对，潘少忠算是唯一一个他会发起说我们大家干嘛干嘛的人，不像你们听起来好像就是
想解释
太迷张
又要被迪卡谣传了。
对对对对，
潘少忠比较像是阿嬷啦，过年的时候阿嬷说邓矮哦邓矮哦，
对对对 对, 对。
而且我上次也吃了门亏，因为有一次走音会然后印象睡过头，那次本来是会跟欧娜见面的，
我那次还期待了一下，我想说啊可以趁今天就是再次的证明说我们真的没有不合，结果他又没来，
证明不了
对，然后又真的变成有印象就不会有欧娜
没错。那我们今天是第八季的最后一集，邀请欧娜来，我其实今天是抱持着一种把你当康永哥的心情。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做姐姐好饿的时候最后一集、
会邀请一个比较重要的来宾，
对，最重要的来宾、所以我今天就把你好久成瓮底，
我的新书都快变旧书了我终于来了。
那你要不要先简单讲一下你这本新书？
好，我这本书叫做从苦瓜熬成哈密瓜，欢迎收听紫砂欧娜。然后它其实就是蛮像我的小自传，从工作很辛苦的过程，然后到离职，怎么转做自媒体，然后减重等等的故事。
请问印象跟达姑有看完书吗？
印象是自己去买，而且买的当天晚上熬夜苦读就读完了。但印象想爆料，欧娜欧娜你有一个假朋友他根本没有看，
请你承认达姑。
我跟你说我有看，只是我没有看完。为什么呢？讲出来
因为他看不起你
讲到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因为欧娜这本书呢被我拿来当成大便的伴读
所以就是你现在最近有点便秘看不完是不是？
不是，就是大便的时候我就会翻一个故事这样子，然后每次大便看一个故事，所以现在还没有看完呢、
那可能你下次要吃坏肚子落塞在马桶上坐比较久把它看完。
好没礼貌。
但是昨天那个少忠问说你们看完了吗，我想说哎，应该陈英强应该还没看完吧，结果他说他已经看完了。我
压力很大是不是？
我就昨天晚上在床上把这本书又读完了。
谢谢、
okay.
因为想看得完的原因是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明了，就像我这种有一点阅读
障碍的人，
行为障碍的人也是一个晚上就可以顺利的吃完它。
就都妈得，我可是唯一一个有去参加签书会的人，
所以我说你是假朋友因为你去签书会
他
是
为了
吸引
欧娜的
粉丝
因为他在现场我办小签书会他一直帮我的粉丝签名
我看到那个转发我想说哇塞，你在哪真的可以为了红做到这种程度，
不择手段哦不择手段。
我只是想我发自内心想要去支持一下朋友。
谢谢你。
因为其实我也会想要去欧娜签书会，但我会觉得我去就会造成他们的困扰，所以就是在家
你这段发言是
对呀
很大牌耶、你很像
有什么困扰啊
好了，那欧娜现在身为畅销女作家，算是台中吴淡如嘛？
谢谢。
请问你现在书到底卖多好了？
其实实体销量那都还在算，但是我是联经出版社有史以来电子书卖最多本的。
真的假的？
很厉害。
可能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电子书。
那你有在成品排行榜冲到第几名？
那个心理励志类有在第二名过，输给原子习惯。
原子习惯，
原子习惯是
是一个很红的书。
但我有翻一下，我想说谁排在欧娜前面呢？我一翻又把它盖起来，我看不懂。
那欧娜为了宣传新书，最近上了很多节目跑宣传吗？
对。
请问哪个 podcast 你最不喜欢？
怎么可能讲？但是真的，不用。没有没有，都还 OK 啊。
所以那你现在跑这么多宣传，你累了吗？
还蛮累的，因为我都会努力的生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故事，我怕网友们听腻。
我们是你最后一个宣传吗？
你们是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是真正的吴淡如。
你要去跟真正吴淡如见面，那你压力会很大吗？
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反而跟长辈比较有聊得来，就他们都很健谈啊，因为 我上次也去另外一个长辈的节目，就聊得好开心，然后就结束了。反而是年轻的有时候他会那现在我看一下，就是他们会比较不知道怎么主持，但那些长辈反而都很会主持。
那那些长辈访问过程有听得出来他们有把你书看完吗？
有有有，
很认真，
都比大家认真，
都比大家认真。
我看完了啦。
那我那时候收到欧娜寄来的书呢，就是一打开来是土豆在旁边，他就说我也要看，然后就把他拿去看，因为那时候我要工作，想说就先给他看，结果他就打开第一页，然后就跟我说好感人哦，因为欧娜在书上面有写一段话给我，
对，签书的时候，
然后我就想说是什么，我就拿来看，这样
我都忘了。
欧娜写说，土少中充满你的一本书，谢谢你陪我走过，以及担任摄影师，一起越来越幸福。然后土豆就说，你不觉得很感人吗？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蛮感人，可是又觉得不想要太煽情，我就说你也太夸张了吧。但其实我心里头我觉得蛮感动，因为欧娜这本书，我觉得我是算是隐形的嘉宾啦，
对，就是很多你都有参与到，
可是你写这本书有遇到瓶颈吗？
大概写了20篇之后就会开始想说那接下来要写什么，然后出版社又开始催稿，就会有点小压力这样。
可是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我看你的故事内容算是巨细靡遗。
对啊，
你怎么记得清
楚？对啊，你怎么，你是去翻以前发的文吗？还是
有一些有翻，然后我本来记性就很好啊，所以我就是大概记一下说 OK 我要北京要写哪些故事，我都自己都先想好标题，然后我才开始慢慢写。
可是我最开始是先收到出版社寄来的电子版的样书，
对，
就还不是最终版。那你最后的跟当初我看到那个样书有差别吗？
差蛮多，
是有换故事对不对？
有加故事，然后换很多顺序，因为有个故事他就是在骂我最不喜欢主持人，然后出版社的大主管看了之后就说太明显了。
你有把名字写出来？
我没有写出来，可是就很明显，我形容的很明显。
可是你现在出来的这一版其实大概好像也看得出来。
对，可是出版社就有说要改一下，所以我其实是有微调了。
你有放长头丝吗？
没有，太用心了吧。
那欧娜这本书呢，等于是从小到大在职场、感情、身材各个方面从苦瓜熬成哈密瓜。
是的，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励志，我常常看了看也是湿了眼眶这样。那我身为跟欧娜，
真的吗？您这么人性。
小鼻酸啦，鼻酸。眼睛是干的，但鼻子是酸的。
好好
好。 OK，
我算是跟欧娜我们认识有没有10年了？
超过，
差不多。
今年才要第10年。
那我其实今天这一集的主轴呢，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观察到的欧娜这十年来的转变。
好，所以是这样，我不用讲话，所以我就在那边听你这样讲。
我分享，然后 你也可以聊这样子。
OK，
我对于欧娜观察第一个转变，就是勇于展现温柔的一面。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以前是一个很武装自己的人。
真的吗？
你以前发生任何事情，你要么就是用装没事逃避，或者是发脾气。有时候你出糗就是会开始发脾气。
对，
以前其实有一段时间会很容易因为这样跟欧娜吵架，因为以前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算是执行制作夹在制作人跟企划的中间。
对，
欧娜在书中也有聊到说，就是有时候你会被换主题，你就会很不开心。因为欧娜那时候实在太会找素人。他算是被我们封为康熙 Z9
相当复古，就是一个很会找表特正妹的人。
我刚刚甚至以为你要说他是小亮哥。
更
也太奇怪了吧，好不搭哦。然后欧娜就常常被制作人指派说要写素人的本，
对，
然后有时候就好不容易不用写，结果又有人搞砸，
就是那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主题，因为素人有八个，然后来宾又五个，就要花很多时间对稿，
而且重点是那时候制作人有点被你宠坏，你有感觉到吗？
有，
我们那时候是比如说一集八个人，我们要找到大概20个，然后这20个都要先对故事，
然后要很厉害的，
对，然后再跟制作人一个一个报告。
对，我想说好不公平，因为我进去前，以前根本就是素人经纪发一些很像灵眼的来就可以做了，
对，
然后我去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找一些很帅的，要不然就是很有故事的，
对，
每次那个国强哥一打开我们寄给他那个来宾资料，他就说怎么样，然后我就要到后面像那个业务说，我跟你讲这个多厉害啊，
对，要跟他推荐、
这个本人真的非常好笑，
有时候我还会在那旁边一起报告，
对，
一起帮
我们就
说这个真的好，
两个宰相，
对，我们就唱双簧，让制作人才会过关，
对，
所以就变成当有其他同事做这周的素人的单元的时候，制作人就会不满意，然后最后就跟我说你去叫欧娜找，然后我就只好跟欧娜讲，然后欧娜就会非常非常的不爽，
但是因为这不是他的工作了吗，
就是要换本、对，他本来可能负责
弄到一半
的单元，因为我就夹在中间，我又觉得很尴尬，而且我就会对欧娜又觉得有点想生气，我就觉得说你明明就知道不是我啊，为什么要对我发飙这样，
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没办法，
以前脾气比较硬啦、
对，现在有温柔一点，
因为我们以前常常吵到不可开交，然后我就会传很长的讯息给你嘛，欧娜是一个非常善于冷暴力的人，
可是我想问一下在场另外两位应该都有收过少中很长的讯息吧，
有，尤其是
其实就是少中有问题，他跟我们三个都吵过架，
对，
不是，
而且潘少中是那种你就会觉得有时候这件事没什么，就是让我安静两天，
但他就会传超长，
没有，我是个求好心切的人，
你们都怎么回，
达姑会回很长，
对，我也会回很长，
他也是很爱打字的人，
我就是很懒得看，然后觉得好压力很大，
对，我跟欧娜是同一派，就是算了吧，
饶了我吧，
对，
我刚才我还想到一件事情，你刚才说他是小亮哥，
对，
你是不是想说朴学亮啊，
对啊，
朴学亮不是小亮哥，
朴学亮
你好，你好灵灵哦，
朴学亮就是阿亮啊，
那小亮哥是谁，
小亮哥是另
外一个
林之佑的老公，
我想起来了，抱歉抱歉，
因为我刚才想说
你是不是
我想说到底为什么是小亮哥，
对，我一开始憋笑，可是你刚开始讲我不想打断你，
抱歉
然后后来我们就分别离职，结果没想到去直播平台又当同事嘛。本来欧娜是别的制作人 team 的，然后反正后来阴错阳差，后来又变成我这个 team 的，就变成我是他的制作人。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可以理解你为什么那时候会常常不高兴，因为那个工作真的很烂。
就是我真的非常不想要再跟你当同事。
我跟你讲，我以前没跟你说过，
怎样？
我其实那时候你提离职的时候，我是松口气的。
你说哪一个离职？第一次离职，第二次离职？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就是到后期，我压力很大。因为
后期还有压力哦。
就是因为比如说，可能我在录影现场，然后可能大字报没做好什么的，我就是会发一下脾气，然后你就会也很不爽，就说烦死了什么的。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制作人，我必须要管所有的人，然后就变成有时候我为了避免工作气氛不好，我就会对欧娜的事情有某种程度上想算了算了算了，可是。其实又对其他人会好像不太公平，
对，
在管理上我就产生了我很大的压力，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上面的主管又非常烂，又想暗算我们啊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欧娜在书中有提到说我们一起工作太久了，然后其实常常会差点友谊要破裂嘛，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我就觉得说再继续下去会不会有一天我憋不住，然后我们两个又大吵架、更不好
okay,
所以那时候其实你提离职我想说好啦也好这样子，
那你后来也提离职是什么意思，
可是来提离职就是因为那个公司后来就开始有一些组织的变动，
他
就想说算了，
那为什么我第一个公司离职后然后你又要来跟我同一个公司，
可是你第一个工作离职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就是
松一口气哦，
最大的点是因为我们本来是平辈，最大的责任还是有制作人扛嘛，可是因为我自己是制作人的时候所有的事情我要负全部的责任，然后我要管这么多人啊，可是我如果只是卡在中间那个人，我单纯跟你私交比较好，其实只要制作人是那个中立的角色就都没有差，对，可是我自己当制作人的时候心态就会不一样，
我知道，因为我算是那时候开始认识欧娜，然后跟欧娜比较熟，我只能说因为我去蛮多次录影现场，我只能说潘少中真的很凶、
我跟
你
讲，
谢谢
你讲，可是我跟你讲真的 不得不
对，
因为 现场全部都是直男，
对，
因为摄影大哥都是直男，然后导播什么的，我就必须要有那个样子出来，然后而且不然我会让主持人觉得我好像正不 正不
对，因为潘松辉 会拿一个纸卷说你现在就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欧娜就会说哎、欸，印象我请你签劳保，答案你吃了吗？我就说哦，那好温柔。
可是他对我却很凶。
对，
可是后来欧娜离职之后，我们后来又过了一阵子开始做娱乐百分百。嗯嗯，一开始前面也 是有吵过一阵子，然后后来我才渐渐的发现了你变温柔的转变、欸、其实我不太确定你的心态是怎么转换成那样，可是后来你开始打字变得很温柔、哦、你有感觉到吗？你没感觉？
我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以前我们两个讯息对谈是像我跟印象或我跟达姑，就我们就是不会加表情符号或者是、
欸、我会哦，我最爱加表情符号。
那是单纯你个人就是喜欢戏份太多。然后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欧娜就是都会很常加笑脸或什么的，比如说你会提醒我说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嗯、然后你也都是用很温柔的语气，你这个转变是从何而来的？你自己有意思吗？
我觉得是真的是整个个性的转变、欸、
怎么说？
因为以前的工作很高压，心情很不好啊，可是现在可以自己调配，然后我就觉得生活还蛮开心的， 我就整个心情都变好，我连直播以前会骂观众我现在都比较少骂， 都是有影响的。
我一开始其实很不习惯，因为我会觉得那样子讲话好像不
熟，太抽离了。
可是其实我后来又过了一阵子就觉得其实你这样是对的、嗯、因为尤其是在讲工作的事情的时候、
嗯嗯、对啊，
然后你又是女生、嗯、因为我们是都是男生，然后男同志讲话有点贱或什么的、嗯、其实而且男生比较不会那么走心、嗯、可是跟女生聊天不太一样、嗯、然后我后来就觉得你那样是对，然后我后来也开始渐渐的会对你这样，就是会什么什么哦，哎、欸，你都没发现？
完全没发现、欸。OK，
那你们可以对我们也这样子啊？
你说对你讲话吗？
对啊，也是可以。
有必要吗？
不可能，不可能。
那我以前也真的屡次有发现，欧娜有时候跟少宗讲话的时候，你会有一点点脸垮。
你说少宗脸垮掉哦？
对，因为你以前很喜欢讲，我不知道是口头禅还是怎么样，你就会讲闭嘴吧。
对对，
哦，这以前就讲过了。我们以前，
他不知道，
我们以前在节目上有讲过，说他最不喜欢我讲闭嘴吧，
因为我就觉得好没有礼貌，而且我还是他的主管。
但是我现在都没有在讲这句话了，
所以我才说我回过头来看，然后加上你刚刚讲、哦，我其实后来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职业生涯是让人笑不出来的，嗯、然后我们的笑都是为了苦中作乐，想要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嗯嗯嗯、
对，
所以真的脾气很难好。因为我在之前那个公司有一段时间，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情绪压力很紧绷，就是。是遇到那个疯癫女人的时候、
嗯嗯嗯、他紧绷到再继续大大哭一场，
对对 对, 對，
然后那段时间是我对我妈也非常凶，然后我也被周边的朋友讲说我脾气怎么变那么差、嗯、我都觉得我没有啊，我不是本来就这样吗、嗯、可是后来好了之后回过头来看想说哇我真机车、欸嗯、就是脾气会很差，所以我就可以同理欧娜那时候很机车是所谓何来的、嗯嗯、那我对欧娜的第二个观察呢，你刚刚有小提到就是你面对负评的态度哦，因为你早期是就是从你开始在 IG 上跟网友乱直播然后开始发现的动态、嗯、都是你先的、嗯、因为说实在这个社会对于比较大只的女生很不友善、嗯、然后就三不五时会有人私讯讲很难听的话、嗯、或者是我们后来开始做节目在 Podcast 上面也讲很难听的话、
啊、
然后以前欧娜都会很气很难过，
我真的都忘记了、欸、
难道现在没有脑中最让你印象深刻的黑粉吗？
就是以前是真的很介意，然后印象最深刻的黑粉是说、嗯、你妈跟你妹长那样你怎么长这样，你基因突变
哦、好过分。
然后这个黑粉是一直都存在的，就是到现在他也是不定时只要有新的节目我也没讲什么他就又可以再找个地方继续骂，他一直都存在、
嗯、但他会听吗？
他会听啊，他都是从我那一集讲的话去延伸他想要骂的东西、嗯嗯、
对，我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人、嗯、可是因为以前我的形象是比较凶狠的，
就没人敢骂，
不太会遇到这种事、嗯、他们可能私底下在哪里骂我反正我没有看到就算了、嗯、可是后来因为我自己也有觉得想说不想要网络形象看起来太机车，太所以对我就开始就转变成比较温柔一点的方式、嗯、可是渐渐就也会开始收到有人私讯 我
想跟你吵架，
因为我觉得达姑现在就在我一开始的阶段，
没错，
你很在意黑粉、
啊、你已经走过了吧？
我走过了
之前、啊、
我觉得他没有，他是假装自己走过，但他还在那个状态里面、哦、
我就是比之前好一点，可是还是忍不住都还是会想要去看一下。
你想看的心态是什么？想要看到那些称赞就不想看到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他会夹带在里面，然后你有时候你会想说到底讨厌我的人会讨厌我哪里、哦、然后你看一下
就全部啊
全部真的
对啊，所以不用在意，
真的他就是你很像在他家放火还是干嘛的。
因为我以前都欧娜发生这种事我都会跟他讲说，我说你就不要看 啊可是欧娜又有点变态，就是
我以前很爱看，
忍不住想要看人家骂
的时候。我那时候最疯狂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呢就说我不看了，然后我就把那个 APP 删掉，我把 Podcast 删掉、嗯、就我后来就发现我就改用网站看 然后
憋不住，
憋不住，然后或者是我又一天重新下载三次，我想说我干嘛、嗯，就觉得很累。
但你那个心态是什么？就想看，
就是很想看，很想生气，就是很多情绪这样子。
你有被气哭过吗？
有截图很多，然后想说有一天要去报警，可是也没有了、嗯。但是我后来就安慰自己说，越来越常被骂，可能是代表我越来越红吧，嗯、就这样。
其实是啊，
其实就是要这样安慰自己。嗯、
我其实以前虽然会一直跟欧娜说，你就不要看啊，然后会可能安慰她什么的。可是其实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能同理你的状况、
嗯，
因为我其实不太会发生这种事。
嗯，
可是后来
你也被骂，
我开始也会被人家议论的时候，之前 D 卡有一篇文，欧、嗯、娜在书中也有聊到，就是在讨论网红团购嘛、嗯。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是欧娜被批评的很惨、
嗯，
然后后来开始也烧到我这边、
嗯，
然后他们甚至还把我男朋友的事情拿出来讲，
嗯，
就是这些人明明跟你非亲非故，他不认识你，可是他却用很片面的角度去完全的对一锤定音的觉得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感觉很难受，
就是很闷，因为你会很想要跟他们解释。
你知道你现在到底有多有同感？
对，
我差不
多因为最近也被骂很惨、
啊，哪有啊？不在哪里？
就上别人节目、啊，
别人节目的那个
Apple 的 Podcast
大老板发言，
对啊，又要聊工作的事情，
嗯，
然后底下又被批评了很惨。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很想解释说啊，我们产业不同，所以你没有办法用，比如说你是服务业的角度来理解我的工作模式，
对啊，
很想要跟大家解释，为自己辩驳，可是你又没有力气，你也没有平台，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有平台啊，
可是那些人不会来看我的 IG 啊，
哦，他们在那边。
他在乎的是我想要跟你沟通，我想要讲给你听，但就是那些人是不会理他的。
对，因为你想要讲道理，可是那些人就不在，或者他不想跟你讲道理，你就会觉得很闷。
其实团购那个文章，我书里有写嘛。其实我现实的状况，我就比书里更严重。
嗯，
我有写说我有点心机，是真的、欸。我那时候真的一整天一直在看那篇文章。
对，
而且
那时候也是这样。
那篇文章就是几千楼，所以也是真的很多可以看，然后也非常多的人在讨论我们。
然后我好长一段时间。都失眠、
就是、
没有办法睡觉
那件事情其实
我闭上眼睛我脑中就是那些对我的议论、
嗯、
没错可是我经历完之后我后来都跟我的男朋友觉得那件事情有点像是危机就是转机耶因为我觉得经过那件事情之后我有调整我的工作就是我有让例如说团购变少啊或者是我又新增我的 podcast 反而多了很多听众、
哦、他给你一个新的路
对
我那时候最佩服欧娜的点就是他那时候发生这件事嘛、嗯、然后我们当然会问他还好吗
我都说还好
你还蛮正常的、嗯、对就蛮坚强
但结果在家里心悸说我快要死了
我的墙壁
然后还哭欸我就真的很严重的那种
然后重点是你就开了直播跟大家道歉
对
然后我其实那时候看到欧娜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想哭
对
也对
就我觉得很委屈就是
因为其实他根本不需要道歉
对我就、嗯、然后我就传讯息跟他说我说你干嘛道歉、
嗯、
我不是你的错、啊、就每个人选择的工作不一样每个人工作模式不一样、嗯、每个人想要经营自媒体的方式不一样、啊
嗯、
可是我那时候是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嗯、我其实对他们有些讨论的点我是认同的我自己也知道我有一些地方没有做好所以我觉得道那个歉我 OK 这样我没有那么多不开心、嗯、
对所以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就是你的这个转变因为其实以前最开始、你甚至不能算 KOL 只是有些人追踪的时候、嗯、你如果被讲了什么你会直播跟你很熟的那几个、
嗯、
对开始骂、
嗯、
然后就是很生气、
嗯、
可是你那是以这么有风度的方式来回应、嗯、然后我想说哇欧娜真的有很大
长大了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应该是要跟你学习就是怎么处理面对负评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教会我很多、
嗯、
也是让你们那个啦当一个借镜如果之后遇到看你们要不要也跟我一样开个直播
好害怕
而且更好笑的是那个直播是原本就排定的、嗯、然后我是要帮植村秀就是介绍产品
然后嘞
他们
你还是就接着帮植村秀
就是我道歉完之后说好那我接下来要介绍一下这个我要卸妆
植村秀会开心吗
植村秀还来安慰我因为那是已经接好工作
而且那又会带来流量啦
对我那场直播好多人看我想植村秀可不好也很开心
看到赚到了
说我再赶快去留一点
我上次算我封锁了几个账号94个太多
说到封锁也是我跟欧娜学习到的一个点、欸、我以前是不封锁人
的、
嗯、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封锁我就输了达姑懂我的心情
我也是啊因为我也不封锁之前也都不封
锁但他们骂我就觉得我要跟你讲回去
对、
嗯、
然后欧娜每次都跟我说我又当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又把他封锁了然后我就想说这样一直封锁人好吗会不会被人家议论说欧娜很爱封锁人、
嗯、
可是后来我想通了就是当我开始遇到越来越多这种人的时候、
嗯、
其实他们跟你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啊不会影响 影响。
他们可能自己私生活过得很不如意，他只是想要找一个人骂，找一个人讨厌。嗯，那你就把他封锁吧，就还给彼此一个情景啊。你那么讨厌我，你干嘛一直来看我？嗯，那我们就不要看到彼此。
而且现在封锁又有那个可以封锁他办的其他账号，
对，
太方便了。
因为欧娜以前有遇到一个疯癫的人，
就办完之后再办一个，
对，一直办不同的小账，
很可怕，
来臭骂你。
而且他账号还学我，就离欧娜什么比我多几个 W 这样，然后一直这样来，我想说好可怕。但我自从封了一个之后，
对，
人生清净很多。歌三世界，
不听会打咩。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炎热了？
我只能说，不管男同志或是女生，大家可是越穿越凉。
天气变热，大家就会露出大面积的皮肤，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头到脚每一寸肌肤都要好好的保养，才能在今年夏天当最亮眼的辣妹。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合作很多次的 The Promise Skin 薄蜜肌。
薄蜜肌的产品不只是我跟印象爱用，我们的妈妈也都很爱用，
而且我们其实跟薄蜜肌合作有一段时间了，
很久了。
最近啊，网友可能是用完了，
对，
一直密我说印象薄蜜肌是什么时候呢？
我这边也是，因为薄蜜肌的产品，我只能说它就是 CP 值够高，
对，
它的价格不会像专柜那么高不可攀，可是它的成分跟功效都是一级棒的水准。那首先呢，身为酸类达人的少中，当然是要来再次跟大家推荐超导杏仁酸复活度。
我以为你要去户政事务所改名叫做潘杏仁酸了因为潘妈妈引领我进入了酸界我算是在里面非常的沉迷，
就是除了脸部要刷酸之外，我也引领你加入讲话也很酸的行列吗？
我自己有辣我自己一点点不然会有黑粉哦
那市面上的杏仁酸有百百种，薄蜜肌跟大家不一样的点就是它使用来自德国默克药厂的原料。印象以前还没有在沉迷酸类的时候，一开始使用薄蜜肌的这个杏仁酸，原本也是担心说会不会脸大抓狂，
而且那时候想说 20% 我的脸会不会起笑呢？
因为 20% 在酸界已经算蛮高的，
对，
结果没有想到不愧是来自德国默克药厂的好原料，印象用完是没有一些抓狂的反应。
我自己觉得它非常的温和，欸，因为用酸啊基本上你就是要脱皮脱到死，
对
对，
大部分的酸是这样，它就有一个必经的过渡期，
对。
可是薄蜜肌的杏仁酸妙就妙在这，它不会让你整个脸变得很像鼻癌，可是你却会变亮
对，
那杏仁酸除了可以代谢你的老化角质，它也是可以有效改善粉刺啊痘痘之类的困扰，或者像有一些人脸上或者是身上可能有一些色素疤痕，也都可以使用杏仁酸加强代谢，达到淡化暗沉的效果。
而且我自己觉得用完杏仁酸之后啊，那个脸的亮度真的是很方便，
非同小可，欸，
对，因为你其实脸一亮大家就会误以为你皮肤很好。
而且大家可以去翻印象的 IG， 你早期的脸
不要
你早期拍照的时候脸是不会反光的，
对，
可是你现在拍照脸都会反光，欸，
我现在走在路上我有时候都会用帽子遮我的脸，不然我看那车子开过来看不清楚想说
太刺眼了，
谁开大灯谁开大灯接下来印象要介绍肌密活萃紧致特润精华，
也就是肌肤的低肌精。
因为我是混合肌，有时候我都觉得我鼻子已经油油了，所以我会忘记就是要努力做保湿，想推荐这罐特润精华，因为擦起来非常的不黏腻，但保湿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有时候都要进摄影棚拍照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两个比较穷，所以我们两个都是自己的化妆师，
对，没有额外再发啦。
有时候我自己从家里洗完澡之后我就会来到摄影棚，然后有用特润精华的时候，我就觉得就算素颜好了，我的皮肤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有弹性，
而且你皮肤保湿做好的话底妆也会上的比较服帖，
没有错。
那这罐特润精华少中也非常的喜欢，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添加了补骨脂粉，那这个成分它就是标榜跟 A 醇有类似的抗老化的效果。
对，补骨脂粉在这几年算是夯夯夯啊，非常多保养品都有添加补骨脂粉，而且补骨脂粉是一种抗氧化剂，
它有跟 A 醇类似的抗老化效果，可是却不会让你面临使用 A 醇后皮肤红肿热痛的这个困扰。
打完雷射之后呢，使用它还可以帮你退红，让雷射的效果更好。
那下一个产品叫做紧致苏活极萃油，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油类保养非常风行，
没有错。
可是我本身身为油性肌 肤呢，并不是什么油都可以用的。嗯，我用过蛮多款不同品牌的油，有的真的擦完之后，我隔天睡起来脸还是很油。嗯，可是这罐极萃油呢，油腻感比较低，吸收速度也快，里面添加了向日葵籽油跟夏威夷坚果油，亲肤性绝佳，而且可以帮助修护你的肌肤。那我个人使用上都是洗完脸之后，我就先用这个油把脸整个按摩一下，这样。
潘少忠
干嘛？
我最近也非常沉迷脸部按摩。
对，因为如果你是用那种比较偏精华质地的，其实你手会卡住。
我之前都会用精华液，但它可能推个两三下它就干掉了。
对，
但用极萃油之后呢，我就可以很认真靠我脸上的淋巴跟气节。
那这罐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手边有一些保湿乳液，你觉得保湿力不够强，其实也可以加两滴，或者是你的底妆你不小心买到一个太干的，你也可以滴一两滴油进去混合，这样让你的底妆也可以更服帖哦。
好，接下来印象要推荐灵芝新机能能量霜，就是肌肤的冬鹅胶。
它除了叫做肌肤的冬鹅胶之外，我这边想要再送给它另外一个称号，就是妈妈的好帮手。就是这罐霜我觉得特别受到妈妈族的欢迎呢，因为我们妈妈那个年代的女性
喜欢看那个灵芝草人哦。
不是
不是，抱歉。
他们都把一生奉献在家庭，懒得保养。可是乳霜它就是一个功效很全面的一种保养产品。
对，
因为你如果叫妈妈在那边
瓶瓶罐罐
用化妆水，用完再用精华液，然后再用油，再用什么的，就太复杂了，妈妈搞不清楚。因为我妈就很喜欢这一罐。
印象的妈妈也是从以前到现在奉献给工作，完全不保养。我其实寄好多瓶瓶罐罐回去，我都会在她保养品上面写一二三四顺序。
你好贴心哦。
因为有些是 English 妈妈。跨宝
丢丢丢，
然后有其中一罐就是这个灵芝霜啊，妈妈盖哦，
而且因为它的包装看起来很华丽，
很奢华，我觉得是那种。这盖子金金哦，看起来就贵耶。
没错，所以这罐很推荐大家买给妈妈。它里面除了添加高效灵芝萃取帮助皮肤修护之外，也添加了多种沙漠抗旱的复合植萃，让你的皮肤更有弹性，更有光泽。
而且它除了可以当成最后一道锁水屏障之外呢，如果你明天要出席非常重要的活动，就可以把它当成晚安冻膜厚敷。
没错，那下一个产品是紧致焕肤再生身体。这罐身体乳是加了水杨酸跟杜鹃花酸，那大家都知道酸类让你的皮肤更有光泽，减少暗沉，这样
没有错。
可是这罐身体乳啊，它特别的点在哪？
我以为是臭。
它有一些酸酸的味道，
对，但
我们之前有讲过，
实话实说，
对，它就是有一个酸类的味道，因为我对酸很熟悉，那个一闻我就知道是水杨酸的味道。那我虽然是酸类达人，我的脸可以用到很高浓度的酸，可是我的身体却对酸过敏，因为我之前有用过一些美白身体乳，通常里面就是有加酸类，
对，
结果我用了之后皮肤大长小疹子，就不是一般使用酸类的那个过渡期，就是真的长怪东西。然后我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你不能用酸，所以我长期以来都会避开含有酸类的身体。直到我使用了博蜜肌这个焕肤再生身体乳啊，它添加了酸，可是我完全身体没有任何的过敏反应。
而且必须一提的是，虽然它小小一罐，但它的延展性很高。而且夏天快到了，记得要擦再生身体乳，因为我们都要去海边穿很辣的衣服，有时候你的肌肤闪闪发光，你的爱情也会闪闪惹人爱。
好，那听完我们的介绍，如果有兴趣的记得看我们的资讯栏有购买连结。那这次的团购合作呢，博蜜肌一如既往也是设立了很多种的满额赠门槛，而且它是累赠的，
意思就是你买越多送越多。
对，因为有一些活动的门槛它是比如说到达3000块送什么啊，你到达5000块送什么，你到达5000块你只能获得5000块那个产品，
对，
可是你可能比较喜欢3000块的那个，博蜜肌就是一路门槛都是送送送。
夏天来的使用博蜜肌，那你身体磨出叽叽叽。
工作结束，我们继续录。
那我下一个要分享的欧娜的改变呢，就是拍照不再修成外星人。苦笑吗？
以前真的很过分吗？ 我觉得还好啊。
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说，就是去翻欧娜大概3年前左右的 IG 贴文，
可能要更久以前，我觉得以前更过分。
感觉是美图秀秀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欧娜有一段时间都把自己修成长腿叔叔、欸。你知道他的那个脚的拉长，因为他有一个功能是拉长
可以，
然后真的好长好长好长，对，你以为他是穿裤子里面踩高跷？
就是宜兰传统艺术中心的表演者，
对对对，然后整个脸也修得好窄好窄好窄，然后裤子都会推进、啊、推进去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每次看我就问欧娜说：“我说什么意思？为什么修成这样？”
我后来有点后悔，因为那些照片我有点想不起来我以前到底长怎样哎、欸，所以变成说
你说太失真了吗？
对，我已经以为我就是长那样啊，就是没有那么胖。然后就后来为了写书，就找了很多以前的旧照片，然后去跟爸妈拿，去跟你拿，我才想说我以前有这么胖吗？真的有点恍然大悟哎、欸，我真的吓到了，
我也吓到。所以当你开始不是在那样修图的时候，我心里头就觉得说，你好像是跟自己和解了，因为你在减重之前，你就开始渐渐的不再把自己修成那样哎、欸
我就想说，也是会在路上遇到网友，我怕他们认不出来，
想说欧娜怎么今天没有踩高跷？
对，
因为欧娜以前是一个对自己就是脸或者是身体都很没有自信的一个人，一直后来到我们那时候跟达姑还有欧娜，我们去苏梅岛玩，然后欧娜就开始敢穿泳装
哦，对，
然后拍一些美照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你真的
差很多，
对，是不是因为谈恋爱，你发现说我不管怎么样，有一个人来爱我，是这样，
好感人哦。
我其实对、啊，好像欧娜开始穿一些辣妆，好像是你去美国的时候，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穿辣妆绝对是因为去美国，
因为受到很多
外国人
的称赞，
对，外国人根本不 care 你身材，他们看你衣服就说什么 beautiful， 你的 dress 在哪里买的就之类的，我就回台湾之后就敢穿辣衣服。然后也对自己更有自信，那我觉得谈恋爱也是很有帮助，因为以前会觉得不想被人家看到啊，又没人喜欢我啊什么，但是现在就觉得说从恋爱那边也得到很多信心，
因为你男友也是对你很爱夸奖吧，
我在想他那时候是不是只是想追我，所以后来就还没有这么长，
是这样了吗？
后来就没有那么常听到那些夸奖，一开始真的夸到不行啊。
但反正后来欧娜真的拍照变得越来越自然，就算了。后来也是变得非常的专业，因为我上次跟欧娜一起拍了一个业配，
对，
哇，我 那天在摄影棚现场，我发现我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欧娜太会摆了，她就是举手投足，就是我是女明星，然后就是表情管理，然后姿势什么都很专业，然后我就觉得我在旁边我好像素人。
有啊，
我就有一种好像我是王家俊，我是你爸，就是
你拍的脸很好，
因为你跟你爸
我爸的脸都很尬，
脸会很僵，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好多组照片，我就想说我到底在干嘛，我就做不好，因为欧娜气场太强了，然后后来是我们合照拍完之后拍我自己单人的，然后我才变得比较放松，
找回自己的
自信心。我跟印翔拍照的时候也会这样、欸、
我们就有一种
因为印翔太会拍照，而印翔很会做表情，像印翔最近最爱的表情就是
眨
一只眼睛，
对，
好想打下去。
因为少宗以前就很爱拍我嘛，就是限动会拍我的全身啊，去外面买鸡蛋糕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也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有一个聊天对象，然后那个男生呢可能不太知道我本人全身长怎样，因为我的 IG 没有。
你说那个热舞的人？
不是不是不是、哦、有一天那个男生就发现你的 IG， 他就去追踪你，然后还跑来跟我说哎、欸，他 IG 好好笑，我那时候就立刻叫你封锁，你记不记得、
欸、我想起来了，
我说你赶快封锁那个账号，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照片。
啊、但那个人没有莫名其妙什么想说潘少忠看不到了，
所以他看到我那边的你之后对你的态度有转变吗？
没有啊，都太害怕他看到说很快要叫你封锁、哦哦、所以他可能来不及看到，
因为我那边的欧娜真的
太真实了。
对，好，那我对欧娜的下一个观察呢，就是对影控的自制力
哦，真的
变化真的非常大，
很厉害。
因为以前欧娜是每天要喝手摇饮、或者吃蛋糕的人，然后我如果给欧娜在我会翻她垃圾桶，
非常的恶心。就是有一次是我只是叫你去，我也忘记为什么你要去我车子、然后你就去车上拿东西还什么的、然后就看我垃圾桶，然后就拍照说你怎么吃小美冰淇淋。 我想说什么死变态啊。可是我现在也是想说为什么会在车上吃小美冰淇淋，我真的也很夸张、欸、我是就边开车边吃、欸、
你以前就是走到哪都要吃甜食、啊、
都吃到哪、欸、
对、啊、
然后就吃完就顺手丢这样子、欸、
以前我们刚认识的有一段期间我真的很爱管欧娜的饮食，
对、
然后我会限制她说你喝饮料不要喝那么甜 的然后我还会跟她交换条件、嗯、因为欧娜以前非常害羞，
对、
嗯、她就是会不敢去跟艺人讲说讲、哦、主持人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不敢跟素人说你们麦克风要怎么拿，他就跑来拜托我说你会帮我讲、嗯、我就会说好，那你三天不可以喝含糖饮料，
他会答应吗？
他都说好，可是最后都没有实现
太想喝了、
嗯、可是其实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就有点想通。
你干嘛跟我的友谊就是一直在自己想通啊？
可是因为就是
以前想不通，
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古道热肠的人啊、
爱管，
而且我就会担心，因为欧娜在书中写到你那个脖子黑黑的事情、
对
对对，是我看到之后我想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去查，查完之后我跟欧娜讲说好像是糖尿病的前兆，
对，然后那时候就说我知道啊，
然后你就好像蛮不在乎，可是我就觉得
不行不行，我要拉住你，
因为我就觉得你是我的好朋友、嗯、我不想要有一天你真的生病了之后然后我再来惋惜说我当初怎么没有认识你、
虽然这样讲有点不道德、但是我其实很怀念之前什么都吃的欧娜、欸、
什么意思？
因为以前、
对，因为以前欧娜甚至会跟我们去 AB 喝酒跟玩、她现在是滴酒不沾，
我现在不喝了，
对啊，然后走在路上以前看到什么东西就说哎、欸，我们来吃一个这个，我们来买这个，
然后去吃饭点餐我说要点什么，他说好啊点啊，
对对对，
再来一个什么炼乳银丝卷类的
对，以前跟欧娜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快乐啊，什么都可以吃啊，太棒了，然后现在跟欧娜出去吃他就说这个好像有点不行、欸、
然后说我们去吃火锅，然后你就会点昆布汤的，
对对对，
烫些青菜跟肉来
吃，yeah.
但是有时候会有点小怀念，
我懂，因为我后来开始渐渐想通，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步调的时候，就是我就告诉自己说你只是还没到那个点，
对啊、对，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要放过彼此、然后我后来就开始很常帮欧娜买东西吃，
也太另类了吧，就变放纵，
我看到鸡蛋糕我看到车轮名就说你要吃吗，
而且他甚至会主动买蛋挞给我，可是那家蛋挞我一点都不喜欢，可是他只要有趣就会说哎、欸，你要不要吃那个蛋挞，我就说哦好啊，可是我想说这个口味我根本都不喜欢
然后只要经过饮料店如果我要买饮料、我就会问他
要
不要
喝、
然后我后来有时候会说不喝，
我就会说你是谁
很常有这种对话，
对，但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身边也有跟当初的欧娜一样的朋友啊、其实我真的就是劝你放宽心、欸、
对啊，
就有一天他就会
要等自己想通
啊，如果他这辈子都没想通至少他吃得很快乐，你会这样觉得，
可是我还是会劝大家说因为我想通了，
身体健康，
对对，就是身体健康，
那你想通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接那个业配嘛，接了之后我就是想要做好，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看
我想要小插播一下、
怎样，
因为欧娜在书中写说她是有营养师厂商来找你嘛，
对，
然后你本来很犹豫、那你跟男朋友讨论之后男朋友就很不可置信的问你说你有这么好的资源你为什么
干嘛不要，
对、
嗯、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就是他、欸、就是在你交男朋友之前、
哦、
我就是这个人
角色，
我就会一直说我、
哦、你一直叫我去看中医，
看中医好几次，然后去运动什么之类的，
真的没用，
对，可是没办法，因为我就是只是你的朋友、可是男朋友是另外一个
力道更强，
对，所以就管得动
你说
力道更强、啊、因为你没有出力
对对，
所以他不会听，
没错，
是这个意思接业配就想说要做好，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很多人在看、那后来为什么会一直做呢，就发现有成果了，那其实有成果就会很有成就感，像这两位也是接过的，
对，
你看从照片或者是、就是、
我觉得真的有差，所以我现在要再想要
对就会差很多，我平常拍照就算有漂亮的相机我还是会修什么的，但我现在都不用修了，我就觉得啊很开心、
是吗？可是我刚刚发那组照片出去欧娜骂我说
那是因为
我没修图，
那是因为要还是有些
还是要套滤镜啦，
对，还是要微套，但是我就说脸型啊，
大小，就你不会把它从那个
不用再
胖脸推成瘦脸，
对对对，不用再推了、
那今天欧娜来我们节目呢，真的是数不清的听众朋友来敲门，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让欧娜上，
而且
你们是不是封杀
她，
欧娜有来上过
最久以前、
我不在
最开始的时候，对，然后后来欧娜就没有来了、那中间其实我跟欧娜也不止一次有聊到说哎、你要不要来上，我说我也可以去上节目，可是就后来就娱乐百分百每个
对已经聊太多话，我都想说到底要聊什么，
真的，因为我现在跟潘少忠走在路上也是很
安
静，
安静，要把话题留在 podcast 里面聊。那总之就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期待欧娜来，所以呢，我在我的 IG 上面就跟大家征求了一些问题，请欧娜来回答。让第一题是，请问欧娜跟男友交往前有跟少忠讨论过吗？
有的，我其实只要开始有一个聊天对象，我整个人就会一直在聊 Line。很明显啊，
藏不住吗？
藏不住，而且我会边聊边笑。
其实你是蛮有少女心的人。
对，我超级有的，所以我真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你在跟一个男生聊天，然后欧娜就是那种跟他聊到然后什么心花怒放，可是他又怎么样，你
对我跟他聊，
你又你情绪随着他这样云霄飞车。
对，我会跟他一天聊三个小时。哎，
对，
讲电话哦，
好夸张哦。
对，我们真的，我真的一直在跟他聊天，
然后后来就发现自己只是对方的一个聊天机器。
对，我真的是聊，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要交女朋友这样。我想说
我算什么，
我聊天机器下线了。
拜拜。
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你都有跟到，那当然像男朋友这个他是一个很明显的对象的时候，我当然有跟你讲，可是我其实也是有藏一下，因为我还是觉得要更放心一点再跟大家分享。
但欧娜跟我讲的时候，那时候是你们其实还是暧昧阶段，然后你男朋友说要来台湾找你。
对，
然后那时候欧娜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
你们是都不看好、啊、
很对，想说真的靠谱吗？
你有偷偷在后面开赌局吗？
是没有，可是因为那时候从欧娜描述的男友的行径、就是你要说很甜蜜很窝心也可以，
因为
你要说是恐恐怖情人也可以。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就是你会觉得说会不会是恐怖情人，会不会来台湾然后见了面不合他意然后就
杀
你两拳是不是？
我那时候应该也没有很信心的跟你们讲这个事情。
对，你自己也觉得很迟疑。
对，
然后可是你那时候还是决定要跟他见面的。
对，
所以你那时候为什么会不怕自己被杀？就因为你跟他是只是在网上，而且 他男友是对他讲甜言蜜语到一个不行，就觉得是不是那个女博士被假的洋人被关片。那个新闻，
因为我男朋友是我听众，然后我们其实认识非常多年，所以我很清楚这个人的长相，我也跟他直播过，我完全知道他大概是怎样的人，所以那方面我是放心的。然后为什么还是愿意见面？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啊，
想要谈，
我觉得就是谈一次呗，谈一次
你就赌赌看，以免后悔。
对啊，大失败也没关系啊，至少谈过以后不用再说我母胎单身。我就是不想要再讲这句话。
可是你跟他一见面真的是旋即就交往。
把握时间啊，因为
真的是很快。
因为
他就是见了面然后就交往了，然后可是他男朋友就飞去美国，然后他们就开始远距离。
对啊，
我觉得很厉害。
然后我那时候，我接下来讲这个你可不可以，如果不行我把他剪掉。
好，请说。
那时候他们刚在一起的初期，我有问过欧娜说，请问你真的有爱他吗？
对，你有问过。
然后欧娜就说我也不知道。
真的还蛮不熟的那时候。
对，那时候就是你自己好像也很迟疑，
我就是不确定啊。
可是还是在一起了。
对，他回台湾的时间有限，因为他在美国上班，所以我们就是一回台湾在一起，然后我们就约一个花东旅行，就快速的去认识彼此的生活习惯。你好你好，那种就那种感觉，
真的是相亲。
然后他就回去了。
那你现在跟男朋友交往
两年，
你现在对他的爱
有满出来的吗？
对，
其实我真的是一个
没有。好可怕哦。
还是你只是想要一个美国男朋友？
不是，我常常觉得我还是没有很懂爱情。
你是说你对他不会有那种爱的感觉吗？
我就常常想说这个是爱吗还是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做梦梦到他要跟我分手，然后我在梦里很难过才想说哦，原来我真的爱他。我平常真的不会有这么多的感觉，我就觉得我懂不懂。他也常问我啊，他常问我说爱我哪边什么的啊，我说都会欲言又止，我就觉得我也真是没礼貌。就是我还在摸索的感觉。
因为我跟我男朋友也是，他虽然是我第二个男朋友，可是实质上算是真正谈恋爱是只有这一次。因为我前一个男朋友
那不太算，
对，很一个礼拜只见一次面，然后很对，很
不熟
这样。然后我跟土豆在一起的初期有段时间，因为单身很久，你太习惯一个人了，你很不想要配合对方，因为你谈恋爱你就必须要
配合
对方，
对方
对，不管是生活习惯或是你喜好等等上面的调整。
对。
然后我也觉得想说，哎，我真的爱这个人吗？还是我只是对他有性冲动？因为他的那个外形是
你喜欢的，
正中我的下怀，对，
真的是正中下怀，
我就很不确定。对，然后。因为当时就是很快就发生关系，然后性方面也是蛮合的。通常大家不是都热恋期的时候是最爱，
对。
可是我是到了好像半年之后
才发现，
开始突然觉得很爱这个人。然后我也有梦到过他跟我分手。我那时候也在梦头好难过
啊。我是那个啦，送机啊，就我要从美国回台湾，我哭超惨，我想说原来我真的爱他。就是 是要从这些事情才会确定。
所以男友也松口气吧，想说欧娜为我
落泪，他哭好惨啊，而且我每次都哭很惨，所以他应该知道了。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做过最对不起对方的一件事，他是指我们两个。
我坦白说，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哎、欸。
哦，怎么说、哦？
怎么了吗？你觉得有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算蛮相互扶持，然后做自媒体，做一个那个帮你铺的一些小石头，让你也走得比较顺吗？我就在我帮你找好摄影师，摄影
很方便，
对
呀、
啊，
资源给，
我就分享很多资源呢、啊。
好，那可是我可以讲一个，
好，
你对不起我的事哦。
对，可是严格来讲也不太算对不起，可是是我一直没有跟欧娜讲的事情。
嗯、看我等下会不会翻桌离开。
嗯，就是我们在娱乐百分百初期真的太常吵架了。
对，
然后欧娜一开始在录节目的时候有一个状态，就是说她可能那天比较累，或是录到后面她比较累的时候，她就会开始不搭腔，也不发出笑声。然后我回去剪的时候就很痛苦，很难剪，因为变成可能整整三分钟都是我叽里呱啦在讲话，然后你就不说话了。嗯，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也吵过嘛，
对，
吵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有一段时间很僵，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想说。算了，那你这一段我就这样留着，嗯，我就这样吧。
非常好，
然后给大家听听看这个人有多沉默吧。这个人在干嘛？你大家自己评评理。
没有，因为我之前会变成我剪得很苦，因为达姑是做后制，你懂吗？就是你的原始素材如果不如预期的话，你
真的很难，
很大的力气。可是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啦。但我那时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内心会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你，可是又觉得说
有点报复，
但也没办法，那就是这样。嗯，因为我跟你讲，就变成你那时候也有跟我说。我为什么要好像在检讨你，可是我其实不是检讨你本人，我在检讨我们这个节目，可是你会觉得不舒服。嗯，这样几次之后我就想说我也不想要为了这件事情再反复跟你争吵。
那我有点忘记后来到底是怎么又变成，
我觉得后来其实是
为什么又会很爱接话，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印象，就是好像曾经是有听众留言，就是觉得你回应的态度很冷淡还什么之类的，因为你有跟我分享说你看到那个留言。哦哦，就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就是我把冷漠的那个状态就留在里面了，我就没有剪到那么碎了。嗯，也有听众反应了，然后你因为借由别人
来告诉你、
就是、对，就有点像是婆媳问题。嗯，那老公一定要居中协调，要有一个第三方来讲，或者像我跟达姑也是，就是印象常常当那个中间。
对，
那跟着中间就交给听众朋友这样子。嗯，好，那下一题呢是说跟欧娜去北京出差时意外看到欧娜走光，彼此的心情是什么？你要不要先讲一下？
你有看到潘少忠走光吗？
是我走光，就是那时候我的睡衣很浪啊，然后有一次呢我在趴着睡觉、嗯、然后少忠又突然打开门说叉叉哥说要改脚本，然后就是那种很紧急这样、嗯、然后我就这样趴下来说哈，然后我整个胸部就掉在外面。
你没有发现吗？
没有，那因为当下就是刚起床、
嗯、太困了、
嗯、太困了，
而且因为欧娜是爬睡，她的睡衣都很清凉，
对，很清凉。
然后所以她一起来那个胸口那块就整个掉出来，就整个胸部大外、嗯、
一个胸部外露。
潘少忠你有尖叫吗？
没有、欸、
我没有尖叫，因为那时候就是很紧急，就是要改脚本，
你甚至来不及，就是说你胸部掉出来，你好像也没讲。
我是一直到我们那一天录完影之后，我就问欧娜说：“哎、欸，你知不知道我今天看到你露点？”
我就说：“我知道、啊。”
然后他其实就背着我跟一些女性同事，
我跟所有女同事说：“你们知道我今天早上有多丢脸吗？我早上起来，我整个胸部给潘少忠看到了。”然后他们都说：“天哪，好丢脸啊！”
然后我以为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跟欧娜的。
情投相
见，
对，
没想到后来又发生。
后来一次是我正在洗澡，然后因为我以前身体太大，我毛巾又围不太好，就只能围一点点这样，
又围半颗、哦。
对，就是太短之类的，然后就又刚好有人按电铃、
嗯。我们那时候住在一起，可是厕所是共用的、嗯，然后我们本来有跟对方讲好说，我洗澡的话，欧娜会在房间，
就不出来，
因为我也是会围着浴巾出来，就是会怕不好意思。
对，
然后可是因为那一次是我们有一个脚本要送印，
对对对，
然后请那种快递之类的，
对对对，
欧娜走出厕所。的时候，然后刚好那个人按电铃，
就很紧急。
我以为你还在洗，我就冲出来我要去拿。嗯，结果欧娜就吓到，可是她吓到的反应是把浴巾打开。嗯你是有点啊这样，
对，就是太就是可能想要巧好，然后反而就整个搞错了，
对，就变成我三点都看到、
欸。你、啊、是看到三点吗？我怎么记得是看到下面呢、啊？
因为你整个打我就是都看到这样子。
我后来还跟我妈讲这件事、欸，
哎、啊，你妈有说什么吗？
我妈就说没关系啊，她不是 gay 吗？妈妈很乐观。
哎、欸，你妈怎么会那么豁达、啊？
真的，他们真的觉得没关系、欸。
真的，你是 gay。
好，那下一题是，如果要出去玩，会选择跟谁的男朋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跟印象跟。跟欧娜可以互答吧，我就是定义一下，就是说如果只有我跟你们的 男朋友、
嗯、两个人单独啊，
单独跟土豆吃饭，跟单独跟三根，
但三根呢、啊、
为什么？
哎，我以为你会选土豆。
对，我以为你会选土豆。
土豆那么安静，
可是、
啊、你那么冷漠、欸、
可是他对女生很有话聊，他好爱跟女生还有 T 聊天。
可是我觉得土豆没有很爱跟我聊天。
那是因为我们每次去都是人，就是见面人其实蛮多的，他只要人一多，三个人以上他就会开始很害羞、嗯、可是如果只有你跟他，他可能会跟你侃侃而谈，很爱聊、嗯、
因为我对三根的印象是之前有一次去吃火锅，他就会帮大家张罗好，我就觉得哦，这个人就是感觉我跟他吃饭会帮我拿餐具、
嗯、哦，对，
就是那土豆没印象。
土豆是会坐在位置上的人、
嗯、我以为你会选土豆的原因是因为欧娜本人算是也爱滑手机，然后土豆算是很安静、哦、你可以比较
尽情
的吃饭，
尽情的
滑、
啊、因为三根就会一直想要跟你、哦、
因为他想要受不了那个安静的氛围、哦、他就想讲话、
okay
嗯、那我个人的话我应该也是会选三根、欸、
你又没有见过我男朋友，这个题目真的太难答了。
我没见过你男朋友，可是听你讲很多他的事、嗯、可是我侧面给我的感觉是你男友是一个蛮有自己的脾气的人、嗯、对吧？
对，
他什么星座？
狮子座。
嗯，可是山根我们之前有一起出去玩过、嗯嗯、山根真的是一个非常久到的人。
对、
嗯、对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我今天单独跟山根出去，我觉得我跟山根应该蛮合的、欸、因为你有没有觉得我跟他某部分很像啊、
嗯、哦，你跟他蛮像的，就是管家婆，因为他其实有点管家婆。
对啊、
okay、
对，我会选欧娜的男朋友、欸、
为什么？
因为初次见面吗？
因为初次见面我会觉得比较有话聊啊。土豆我已经跟他见
很
多次面，
你已经很确定没话聊了，
我已经好几次说哎，土豆，然后就是
关门，
安静关门，
递出橄榄枝跟他聊问问题，然后他就只回答一两个字。
我男朋友你吃饱了没？
非常爱聊天、嗯、绝对 OK。
对，
我跟你讲，因为土豆怕 gay
啊，
因为他没有同性恋朋友、嗯、他的朋友都是女生跟 T、
哦、对，
他很不会跟男同志相处，他就觉得很紧张、嗯、我不知道，他好像只有对达姑比较能敞开心房，
因为我是 T 啊。
原来如此。
对，想通了，想通了。好，请问欧娜的脚到底几号？
我就打吧。
但我现在目前看没有很大、欸、
欧娜是
我可以打，
号称短卡阿妈。
对，我的脚呢真的好常被问，我想说到底干他什么事？你们是要送我鞋是不是？
搞不好真的是啊，
厂商。
那我的脚呢现在瘦了之后大概是42
啊，这样是
跟我一样哎、欸，
对啊，就跟很多男生一样
哎、欸。所以你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我那时候有问过你说，哎、欸，你变瘦，你脚会不会变瘦啊？你那时候跟我说不会，
一开始还不会，
现在瘦到连脚掌都变薄哦，
就是脚掌会变薄。然后像我以前有买一双代购买一双鞋，它明明就是我 size， 但我脚太厚塞不进去，结果现在穿还太松，就是真的脚薄是有差的、
啊、因为欧娜以前最大的困扰就是她买鞋子买非常大号、嗯、可是其实前面都空的。
我其实
像麦当劳
还是这样哎、欸，就我现在前面都还是微空，就可以分享一个有多气的事哦、喔。嗯，因为我一直隐藏我的脚的尺寸，就像隐藏我的体重一样，就是不能把数字告诉大家。嗯，然后有一次我就穿了一双很久没穿的鞋，就我就边走想说怪怪的，怎么走路到处都有屑屑？然后我的那个球鞋就是粉化了，就脆掉。
太久没穿，
然后最后就走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鞋底，就越来越碎。然后那时候少庄还没来上班，我就打电话跟他说：“少庄，你赶快去帮我买一双鞋，我的。”鞋子完全不能穿。他就说好好好，我说你就去随便无印良品好了，然后你就去无印良品要买一个小白鞋给我印着穿、嗯、
对，
然后他就要传尺寸给我挑，可是我不懂他，突然我就看到他限动发了那个我的尺寸、欸
啊、
就是一张很糊的照片，然后就写27还是什么之类，27.5忘记了，就、嗯、你就直接发到那个限动给大家看，因为他不小心手机按到、
哦、是哦，
对啊，你就前一篇还说来帮欧娜买鞋，然后下一篇就直接公布我尺寸。我想说啥，然后就说潘少忠尺寸就不能给大家知道，然后你还发出来说，
可是
很亮光。
我有印象有帮欧娜买鞋这件事情，我不记得我误发现动过，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蛮讶异，就是说哇，怎么会要买到男生的最大号？
那有到最大号吗？
就是因为无印良，没有，因为无印良日牌他们的尺寸出的印象，如果去无印良品肯定买不到鞋，因为印象脚很大、嗯。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先拿倒数第二大的问你，然后就说不对不对，要再大。
穿不下，
我想说怎么可能？因为我想说
怎么
这个我穿都
太大，
对啊，我想我是男生。真欸、怎么可能要穿那么大的鞋？
我脚、
啊、就真的要，
我脚是宽啦，宽跟厚，但前面真的是没有那么长啦。
欧娜以前买鞋很局限，可能就永远只有一两双鞋轮流穿。可是你现在好像可以买很多鞋了，对不对？
对。可是大家都会说去美国可以买很多大脚鞋，
嗯，是真的吗？
根本就完全没有。
可是美国不是大脚国吗？
我都会有去那个鞋子专卖店，然后他们的女生的11号大概是男生的9号，我就想说跟我差不多。结果每次去那边根本 都没有我，我都穿不下，然后都只有我跟印度人在那里。
什么是印度人？
就是印度人，
印度人脚也很大，
对，
是啊，
印度人很高。
对，我就跟一堆印度阿嬷那边找鞋子，然后都找不到。
好，那下一题是，请问少中真的一次也没有发现麻薯交易吗？
马吉交易呢，有在我书里写到，就是我那时候太喜欢吃花生马吉，而且是要推车卖那种阿嬷现捏现沾粉的那种。然后因为少中都会管我，我每次跟他出去买饭，他都不让我买，
对，
我就叫我，
那时候我还没想通，
对，我就叫我隔壁男同事，哎、欸，你只要今天我看毛几次，你就帮我买一袋，然后他就会偷偷的在位置下面这样递给我，这样。
可是我后来好像有发现，对不对？
有吗？
我好像有一次是无意间瞥到，就是他们两个在桌子底下递东西、然后我才说你们在干嘛？然后结果是马吉，然后你才跟我承认说，其实你这样已经很久
了，对对，好一段时间了。
好，那下一题呢？我觉得这一题啊，算是印象都可以一起讨论。
好的，
当少中讯息回很慢，网友把欧娜当客服的时候，会很困扰吗？
会
会。
我也要说会
好，
因为印象就是我是欧娜的印象，
我不敢相信那印象到底回多慢，
不是，因为 我必须澄清，
没有印象是完全不回，因为我真的很常有人来跟我说少中我想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我知道印象是不会回的，
对，我会说、你可能要找一下，因为我自己记性很差，我没办法记太琐碎的事情，嗯，那、如果是工作的话，因为有时候窗口是潘少中，然后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很多部分都是由他来决定、然后我有时候窗口可能就密我就会赶快密潘少中说：“哎、欸，潘少中，潘少中，那个要怎么办？”然后潘少中就是不会回。那时候我就会穷紧张。
没有，我会回讯息，我只是讯息会回的很慢，因为讯息真的太多，然后我有很多事情。我很佩服欧娜可以一直及时的回讯息，但是我真的做不到。我有努力过，但我真的做不到。
我觉得网友跟我找你们，我还不介意。我是介意厂商跟我找你们，就会说不好意思，我们有个合作要找少中印象，他们都不回信。
就是我有时候遇到网友去跟你讲说要来跟我讲什么什么，我都想说你们等一下会怎样啊，
没有，
最终我也是会回啊，
我有说过网友跟我说你可以叫潘少中帮我看讯息，
我是一定会回的，我只是回得
很 慢，
我跟欧娜在 podcast 的一些工作基本上是欧娜在接洽的嘛，
对、啊对啊、
可是我有时候就会有点忘记一些事情搞错这样，然后就变欧娜来提醒我、我是很感谢欧娜这件事，可是我也要跟听众朋友讲为什么、是因为我必须要在少中印象这个节目担任欧娜的这个角色，
所以你已经
无印象更两光，
我会忘记录音时间、
就是要一直提醒说印象明天要干嘛干嘛哦，你有记下来吗、我们几月几号几点录音哦，你有记下来吗、然后他就会说有，然后可是有时候还是会当天忘记要来录音这样、所以我就会变成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再去一直注意，
好好好，
百分百的
我目前都还 hold 得住啦，不用大担心，
怎么讲这一段你是把你的过错推到我身上。
对啊，
转嫁给你，
转嫁给我。
好，那下一题呢，是觉得少中做过最贴心的事情是什么？
最贴心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北京住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更邋遢，然后少中扫地就会顺便帮我一起扫一下。
我不只帮你扫地、
还有帮我粘头发吗？
修眉毛、染头发什么的。
可是我并没有要求，
欧娜是我的芭比娃娃，
就是我没有要求他帮我修眉毛，是你自己看不下、因为我以前就是完全不会画眉毛的人。
对，然后房间的地板好多头发，好脏哦，
我都不介意啊。
我知道啊，
我很率性啊。
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这样哎、因为我的个性是，如果今天是你来叫我说，少中你帮我扫地，我觉得
你会觉得很烦，
对，
会觉得说我又不是你的仆人。
对、
可是因为我要帮欧娜打扫，他都会说。干嘛？你干嘛进我房间啊？
他那想管的心会压起来。
对，我想说真的不要，
没关系，没关系，我来帮你啊！我就是最爱帮助别人了。
对，然后我最后就叫你黑执事。
对对。
可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你们两个是很冷漠，就是平常回家回去也不讲话人、
是啊，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因为太常一起工作。
对啊，
因为达姑这集比较小故事可以分享，就讲一下。其实实际上最冷漠的人是达姑、
哪有？我就想要
他是
他就会说我今天要去你们家玩，然后就来，然后就开始一直打电动，然后就说你不是要来我们家玩，
然后我们就坐在客厅，本来要一起聊天聊聊，然后发现达姑完全没有听他讲话，你问他问题他也听不到哦，然后就一直在打电动，然后我跟欧娜就各自回房间。
那你干嘛去啊？
因为我想说大家一起啊，
一起干嘛？
没有，他很喜欢有人陪、所以他才会找那个杨昭旭什么之类的，说去他家或者他工作室。
他只是寂寞，但他不需要朋友，他只是有一个陪伴。
没有，我就觉得大家在
你去养狗吧，
大家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自己
各做各的，
我也觉得很棒。然后他们就说你们要干嘛？没有干嘛？我要回房间喽。我就想说有啊，就是我们现在这样陪在一起、
算什么啊？
然后后来他说要来我们家，我们都说不要。
对呀、就拒绝我。
而且因为达姑那个时候在北京，我们就有领教到他有多古怪这件事。就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那边是公司帮我们租的房子、嗯、然后有一个预算是说我们每个人可以花多少人民币买一些日用品或者
对、
嗯、我跟欧娜都会大概在那个范围里面，
我们都掐得刚刚好，就是很省钱。
对，因为薪水已经很低了。嗯，达姑不是，达姑把他家里布置的就是富丽堂皇，
他家也是租的，
好多东西，对，都一样，我们都是公司租的，而且我们只在那边待可能三四个月吧。
IKEA 大买特买，
还有你甚至
帐篷
买，对，然后什么鹿角的拼接的一个什么东西挂在墙壁上的，
然
后
还有珍珠蚌壳的那个充气的，他买好多好多神经病的东西哦。
我那时候不是喜欢他的、欸。我那时候应该是觉得他好怪，
对，
就觉得没办法跟这个人当朋友的那么怪。
因为那个时候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节目还没录，达姑是后制人员，但他没事、所以他就跟我们一起进办公室、那制作人当然就会请他一起做一些前置期要做的事情、可是因为达姑很不喜欢做这些事，所以交代给他有时候会石沉大海，然后我们就想说、欸、
但
他
会答应下来吗？
会，可是就是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弄。
但他后制做很好，
对，他还是后制是老板把他捧到以为他是后制界的妈祖的那种程度，
没错没错。
对，可是就是因为前置的确也不是达姑擅长，然后而且我后来有委婉的问过他，他就说因为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可是我就觉得说好机车的人、我想说现在就没有节目给你剪啊，你现在前面这两个礼拜跟我们一起做前置是会怎么样，你人都来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你蛮机车、
哦、真的呀。
可是熟了之后就可以当朋友，
发现达姑是人很好。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重量级嘉宾欧娜的大驾光临，
谢谢大家。
欧娜最后要不要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什么宣传的事情？
好，我还有一个最后一场的签书会是4月13号下午2点在新竹的鸟屋书店，如果有新竹的朋友都欢迎来参加哟。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签书会还会紧张吗？因为你第一场看起来非常紧张。
我第一场超紧张，可是我现在已经办到要第四场，我真的没有感觉了。
大家可能要注意，欧娜当天可能会用脚签哦。想说
变姐太厉害了吧。
现在已经在期待欧娜会去小巨蛋开演唱会。
不会不会，
因为你真的是一路往上，会不会有一天可能明视来找你开一个节目？
不可能。
然后可能跟瓜哥搭档。
太累了吧。
是有可能的。
好好好，到时候再邀请你们来。
好，
那其实今天这一集呢，我事前其实压力非常的大。
为什么
为什么？我算是非常轻松耶、
你当然很轻松啊，你每一集你都蛮轻松的。
对对对对，
因为我跟欧娜太熟了，认识太久，然后什么故事我们都聊过、
都讲过，
我们在不同平台可能都跟大家分享过、
没错。
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们到底要聊什么？然后我本来想说从书里面延伸一些故事，可是我昨天又再把你书整个重新阅读一次之后，我发现你每个故事讲的巨细靡遗，
实在没有什么好聊的。
对,
不 对,
对，因为你记忆力太好了，反而是你来提醒我说啊，对，这个事情的细节是这样。然后我发觉我延伸不出去，我就想老半天，就你每一则故事我都只能说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在讲对对对，
话都被他讲完了，
因为他记得的东西太清楚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我整本书看到最后的时候，我才回过头来想说，哇，你这十年来真的变了很多。我才想说决定跟大家分享我看到你的一些转变。
谢谢少中这么有深度的主题。
对，非常用心的准备，我真的打脚本打了好久、
谢谢你。
那也谢谢欧娜今天来少中印象，我们今天是最后一集、那下一季的开始呢应该就是5月份的时候了。
对，
那也希望未来欧娜就是再出下一本书咯。
好的，
你有这个打算吗？就是下一本书
有吧，
因为我昨天跟总编吃饭，我要上车前他说赶快想下一本，然后我就把门关起来。
那你想了吗？
其实我还是觉得有很多故事可以写，只是我还要再想一下要怎么包装我的故事。
你是说你会变成像美容大王出完一再出二，你会从
苦瓜苦哦
苍
苍
苦瓜二吗？
不会不会，就是重新的再想想看，
熬成别的瓜，熬成硬瓜。
太奇怪，我就会再想想看这样子。
好，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集的话，也别忘了给我们5星好评。那我们就下一季见咯，拜
拜。
拜
拜。